草木人，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借着神仆人的信息和分享，借着弟兄姐妹的交通和祷告，愿我们成为神忠心的好仆人。好牧人，黄燕君主持。
听众朋友，欢迎你来到好牧人的节目里，我是黄燕君。这一个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今天我们要开始小先知书新的一卷书，也就是约珥书。一场空前绝后的蝗虫灾害突然临到南国犹大，蝗虫过境，庄稼无存，祸不单行，又遇上干旱，全地荒凉。当先知约珥看到这种突如其来的灾难，心受震动，想到将来耶和华的日子不是更加可怕吗？耶和华的日子是审判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也是悔改的日子。因此约珥呼吁以色列人悔改认罪归向神，因着他们的悔改，同时也可以看到耶和华的日子正是拯救的日子。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收听梁凯琳老师为我们传讲约珥书的信息。
耶和华的日子是审判的日子。
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必没有。
耶和华的日子是悔改的日子。
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
耶和华的日子也是拯救的日子。
西安的民呐，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梁凯琳。我们来思想约珥书第一章一到十二节，请听我念圣经的话。耶和华的话临到比托尔的儿子约珥，老年人啊，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啊，都要侧耳而听。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马蚱来吃。酒醉的人呢，要清醒哭泣，好酒的人呢，都要为甜酒哀嚎，因为从你们的口中断绝了。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它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大牙如母狮的大牙，它毁坏了我的葡萄树，剥了我的无花果树的皮，剥尽而丢弃，使枝条露白。我的民啊，你们当哀号，像处女腰梳麻布，为幼年的丈夫哀号。数祭和奠祭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悲哀，田野荒凉，地悲哀，因为五谷毁坏，新酒干歇，油也缺乏。农夫啊，你们要惭愧，修理葡萄园的啊，你们要哀号，因为大麦小麦与田间的庄稼都灭绝了，葡萄树枯干，无花果树衰残，石榴树、棕树、苹果树，连田野一切的树木也都枯干，众人的喜乐尽都消灭。 让我们用这段圣经来思想，题目是侧耳而听。我们知道听是一种艺术，有人呢听而不闻，一点反应都没有，有人呢听了之后就顺从了，深受其益。所以听和真的听见是不一样的。先知约珥得到耶和华的话，然后传给百姓，呼吁百姓听，而且有回应。我们呢就要从本段经文可以学习两种不同听的一个管道。首先是从过去的历史来吸取信息，这是约珥书一章二到四节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历史是一种对话，当代的百姓要有一种承担，借着解读过去的跟现代的历史，好叫当代的故事成为子孙的历史的回顾，那他们就可以从中获得信息。先知就问了，在你们的日子或者是你们列祖的日子，曾经有这样的事吗？是什么事情呢？他说，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马蚱来吃。虽然蝗虫是中东农地长期的一个威胁，但是约珥要他们注意，目前他们所经历的不是一种轻度的自然灾害，乃是一种史无前例的一种灾害。他说，蝗虫所过的地方片绿不留，因此呢是值得他们流传当为一个历史的教训。约珥提到至少有四代，他说，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给后代，将这种奇境所附带的信息一代一代传下去，让他们可以学习教训，免得重蹈覆辙，这是每一代的天职。活在20跟21世纪的我们，我们要传给下一代的是什么呢？是什么故事？是什么信息呢？第二，我们要来看听的另外一个管道。其实我们可以从反思当时的现象来吸取另外一个信息。眼睛看的确是一种接收信息的好方式，当然也有人视而不见，因为呢，你看见一束美丽的玫瑰花，这只是肉眼所看到的一个图像，可是你能够透视它所表达的创造的美跟创造的神奇，这个才是一个很深远的信息。先知说，这种深层的视听效果是要清醒的人才能够观察到，才能够反思，才能够体验得到的。所以他呼吁百姓说，酒醉的人啊，要清醒哭泣，眼泪是洗涤灵魂的很好的良剂。我们要晓得，树木枯槁，田地荒凉，树季断绝，都不是偶然的，不是正常的。但是当时的百姓多少人混混噩噩的过日子，他们杜绝各种现象界所传出来的信息还有警告，因此呢，他们失去了突破很多的困境的良机。但愿你跟我的眼目能够明亮，做一个警醒的守望者跟观察者。最后，先知呼吁百姓回应他们所听见的信息，这是记录在约珥书一章八到十四节。先知要求他们哀号、悲哀、痛哭、哀求，全国的百姓悔改，固然是先知所期待的。先知说，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筵书会，召聚长老，还有国中一切的居民，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但是先知更提醒祭司长老这些领袖们，希望他们能够以身作则，率先的悔改。其实从某一种角度来说呢， 属灵的领袖应该是这种非常时期的诠释者，他们可以解读危机，他们可以带进转机，但是他们要警告百姓。但愿我们所听见的、所看到的，能够刺激我们有一个回应。只有这种良性的循环，能够使你跟我的心灵更敏锐，更能够听到弦外之音，明白神的信息。接下来我们继续思想约珥书第一章十五到二十节，请听我读圣经的话。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粮食不是在我们眼前断绝了吗？欢喜快乐不是从我们神的殿中止息了吗？谷种在土块下朽烂，仓也荒凉，岭也破坏，因为五谷枯干了，牲畜哀鸣，牛群混乱，因为无草，羊群也受了困苦。耶和华，我向你求告，因为火烧灭旷野的草场，火焰烧尽田野的树木，田野的走兽向你发喘，因为溪水干涸，火也烧灭旷野的草场。我们现在来思想一个题目，叫耶和华的日子。先知在这个段落传出耶和华日子的信息，虽然这是圣经当中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但是呢，它不是先知在密室当中领受的一个特别的启示或者是意象，反而它是先知面对社会的一个自然现象的观察，还有呢，他对这种现象的解读。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先知接收的信息，这是在约珥书一章十六到二十节，那边用一些农作物欠收，牲畜呢没有粮草，哀鸣，全地都枯干，野火燎原，这种现象来传讲耶和华日子的信息。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这是第一章四到七节那个蝗虫灾害的结果。原来神的心意不是只借着圣经讲台或者是特殊的意象异梦当中传出来的，我们时刻都可以听到神的心声。你还记得耶稣提醒门徒看无花果树，看空中的鸟，地上的花吗？自然的现象其实与宗教的信仰有互相解释的一个作用。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就看到十九篇第一第二节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一日到那一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那罗马书一章十九到二十节也说了，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以知道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我们处身在大自然中的人，就好像翻阅天书，可以看到神的作为，可以看到神的神性。但是多少人对大自然的信息麻木，因为我们只专注自己手中的经营，我们只注意个人所占据的一片天。因此我奉劝大家常常昂首观天，从感叹被造之物的奇妙开始，这种惊愕之情可以导引你去思考，原来造物者是那么的伟大，自己是那么的渺小。我们也可以思考造物者在我们身上他的创造的旨意，因此我们可以寻觅生命的方向。悟道其实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第二方面，我们来看看先知所回应的祷告。 我们对自然的信息发出一个敬畏的心是重要的第一步，可是呢，要有回应的祷告还有回应的行动才是很重要的一个续篇。所以先知说，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自然的现象还有生活的遭遇其实是我们祷告的内容的一部分。所以在一章十九节说，耶和华，我向你求告，因为火烧灭旷野的草场，火焰烧尽田野的树木。能够解读还有领受这种信息的才是聪明的人，能够回应祷告和行动的是有智慧的人。没有及时回应行动的，我们所领受的信息就会转眼之间就忘记了。那我们多次听，多次没有回应，那我们就产生一种麻木。这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七节说，我可以用什么比这世代呢？现在的世代也是吹笛不跳舞，举哀不捶胸的。所以约珥大声疾呼，全国要痛哭，披麻布，禁食，向神哀求，因为悔改的感动和时刻是很快就会消失的。无论你现在所得的感动是什么，希望能够立刻化作行动。我们可以响应约珥说，耶和华的日子已经来到了，或是你居住的社会不是以农作物也不是以蝗虫灾作为警号，但是战争、饥荒、科技的毒害、地震、资源的滥用、耗尽，岂不也是耶和华日子的预兆吗？希望你看到这些现象，也能够听到其中的信息。我们继续思想约珥书二章一到十四节，请听我读圣经的话。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那一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岭。有一堆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并没有。他们前面如火烧灭，后面如火焰烧尽。未到以前，地如伊甸园，过去之后成了荒凉的旷野，没有一样能躲避他们的。他们的行装如马，奔跑如马兵，在山顶蹦跳的响声如车辆的响声，又如火焰烧碎街的响声，好像强盛的民摆阵预备打仗。他们一来，众民伤痛，脸都变色。他们如勇士奔跑，像战士爬城，各都步行不乱队伍，彼此并不拥挤，向前各行其路，直闯兵器不偏左右。他们蹦上城，喘上墙，爬上房屋，进入窗户如同盗贼。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在他的军旅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数据和奠祭，也未可知。我跟大家思想一个很特别的题目， 这个在十二节那边说，虽然如此，我们对天灾人祸有三种的看法。第一呢，可能这个灾祸是出于恶人的一种作为。第二呢，可能是个人的罪恶，他自吃其果。第三呢，可能是大自然的一种灾害。但是约珥指出第四种原因，他说灾难是神的旨意所容许的事，因为神有一个美好的目的。最后一点其实是我们很难明白的，美善慈爱的神怎么可能会让灾祸临到人呢？何况是临到他的百姓呢？这就是旧约的时代的人物一直到今天的神学家一直在谈论的一个题目，我们称它是神议论。其实这个词早在十八世纪初期就出现在神学论坛上面了。那我们来讨论这个耶和华日子，他所铺陈的灾难，无论是在哪一个时代，用哪一种方式出现，我们都可以借助这一章圣经，从几方面去了解这个真理。首先呢，这个耶和华的日子是极度惊吓人心的，非常可怕，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这是约珥书第二章第一节说的，约珥描述从来都没有的蝗虫的灾祸的时候，用八个如还有好像这种的字眼，他来比喻说好像千军万马横扫遍地。他强调那种严重的灾祸它的全面性。我想这种比喻表示它不局限在一般的虫灾或者是战争，而且那种现象与结果是非常庞大的。约珥书第二章第二节跟第十节就说了，天地震动，日月黑暗。二章第三节也说，整个环境都被它破坏了。所以这个耶和华的日子是极度惊吓的，非常可怕。第二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耶和华是主导者。第二章十一节说，耶和华在他的军旅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而且成就他命的，这些的字眼都表示神在掌管了，神在主导。既然神在主导，就平息了一切人的残暴或者是自然灾害的那种没有目的的一种现象。所以先知约珥指引我们一项解读灾难的原则，我们从现象去领受属天的信息。天灾说明人的无能，人祸说明人的无奈，但是基督徒相信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这是诗篇二十九篇第十节给我们的应许。第三，约珥书二章十二节用一个词非常特别，他说虽然如此，其实这个词就提到一个转机。他说苦难不是一个死胡同，尤其是因罪而招致的苦难，虽然如此就说明有一个转机。地上虽然有苦难，但是在神那里有转机，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而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整个信息就告诉我们，关键在悔改。结果呢，神因为人的悔改，就自己为自己的地大发热心。最后约珥说，神行事有一个美善的目的，因为神要使百姓永远不致羞愧。请你看一看约珥书的第二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这个事情。第一，百姓要赞美神所行的奇妙的事情，因为他们必多吃而得饱足。可见悔改的人可以从缺乏进入物质的丰富。第二，他们再度肯定属灵的知识，要知道神是独一的真神，他们要再度经历属灵的实际， 他们要经历到神是住在以色列中间的。我们会不耐烦我们经历一些苦难的过程，希望很早就脱离这种苦难，希望很快就得到期待的结果。但是呢，神在他的百姓身上的作为是借着过程来塑造的，经营出物质跟属灵双重的结果，百姓可以多吃而得饱足，但他们也学会赞美那位行奇妙之事的耶和华，并且警觉到神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耶和华是他们的神，在他以外并没有别神。所以早日脱离苦难却没有学会功课，这个不是神最终的目的。但愿我们可以从约珥书所描述的这个苦难当中看到，虽然如此，因为神透过苦难要在我们身上做奇妙的工作。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耳朵可以听到声音，赐给我们眼睛可以看到事物，但愿我们所听所看的都能够对我们说话，以致我们能够从其中明白你的心意。谢谢你的恩典保守我们能够平安的度日，但是当我们放眼四围观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许多的灾祸在我们的四周，这些都说明耶和华的日子已经临近了。求你给我们一个警醒的心，让我们活在你面前也有一个回应的行动。我们深深的相信临到我们身上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你所准许的，求你帮助我们，若是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靠你的恩典能够面对，能够承担，因为你要为我们开一条出路。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听了先知约珥所传的信息，我们是否也将以色列人所得的警告传给我们的子孙呢？而我们是否也愿意接受先知的呼吁，带领我们的儿女悔改，在神面前寻求他的拯救呢？耶和华的日子不仅在当时，也是在末后，我们能否警醒等候主的再来呢？这些灾难是神旨意所允许的事，也是耶和华所主导的。虽然如此，我们知道神行事有他美善的目的，为要使他的百姓永不羞愧。我们能相信也愿意接受吗？听众朋友，谢谢你收听我们今天好牧人的节目。
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你的诚实存到万代，你坚定了地，地久长存。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